今天谢谢赵本弟兄，他带领的诗歌刚好都是一些慢节奏的诗歌，然后跟我们今天这个要讲的这个主题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也是比较思考型的，所以呢，我希望我能控制住我的语速，不要讲得太快，然后让我们可以就是慢慢的去思想，一边思想一边去一边听一边思想。我希望可以，有时候我说话的话，讲着讲着就会不自觉的越来越快，然后就会有时候大家就可能就是没有太多的那个思考的空间，或者是反应的那个时间呢。所以我希望我今天也可以是慢慢讲啊。那我们一开始就先一起做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明媚的阳光，给我们身边的空气，谢谢你给我们呼吸的力量，给我们健康的身体，给我们在这里一起的再一次的通过网络来相聚，来去思考你的话语，以及你话语背后的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主啊，我们愿你再次施恩于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下面的时间的里面，我们一同更深的去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背后，你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心意是如何，好让我们晓得更贴近你的心意。主啊，愿你在下面的时间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听着讲的同感一灵。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呢，我那个标题发出来的时候，其实弄错了一个数字，因为是3章11节，不是3章10节啊，这是我的一个错误啊。那就是路加福音3章11节呢，我们不是第一次讲。上次的讲到已经讲过这一段的经文啊，但今天跟上一次谈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只是用这一节经文作为一个切入点，这个经文的内容我们之前已经谈过，我们今天只是用这节经文作为一个切入点来去思想一个更理论性一点点的，对我们基督徒的道德的思考更根本性的。一个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例子啊。那我们先看看回，就是路加福音3章11节里面这个施洗约翰对来请教他的众人，这众人问施洗约翰说：“我们当如何行？”然后施洗约翰回答说：“有2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这一个的命令的内容，我们上次的讲到就解释过了。我们说这个命令并不是说我们有多余的东西，自己用不着的东西才拿出来分给人，才拿出来施舍给人。这个整个命令的焦点不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多余，这个命令的焦点是在于他人的需要。所以当他的这个命令是说，当我们看到别人没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别人没有的时候，而非常缺乏的时候，我们就要分，甚至到一个地步是，哪怕只是你多一件出来而已，你并不是多余很多，并不是用不着，但是你只是多一件出来而已。但是你看到对方在那种极大的那个，就是生存。在生存线上上下挣扎的时候，你也得把你的多出来、仅多出来的那一件分出去。而我们当时已经提到一点，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命令，其实它的要求是比我们在律法书当中，在旧约的律法书里面所能看到的任何的律法都要求更高的。如果我们翻看摩西五经，就是旧约前5卷书是吧？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我们 前五卷，旧约的前五卷，我们称为摩西五经，又称为律法书。如果我们看律法书里面的内容的话，你会发现没有一条有提过这么高的要求。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要求太高了，或者我们觉得太高了，所以有些人就会把这个经文的那个意思把它给减弱一点点，他们就会把这个经文解读成为啊，你有多余的，说多余出来用不着的，然后再施舍出去而已。所以我们发现其实摆在我们面前呢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问题，是说怎么样可以既同时承认这段经文的要求就是按这个经文的字面意思那么的严谨或者严格，但同时我们又不囿于这一节经文里面所规定的那个字句，超越它，只是针对一时一地所发出的字句，领悟在它背后上帝的心意。又或者说，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上帝在圣经当中所发出的各种命令的问题。整个圣经里面跨越不同时代，针对不同的人群，当然主要是以色列人了啊，但是也是不同时代的、不同年代、不同情况之下的以色列人，有时候是针对群体，有时候是针对个人。上帝在整本圣经里面发出各种各样的许许多多的这些的命令，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在圣经中的命令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呢？跟我们今天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应该把这些的命令看作是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就是无需调整变化，不管时代怎么样变迁然后他都一定放诸四海皆准的这样的一种法则吗？或者说我们把圣经当中的命令理解成为上帝是在过去的时代向特定的人群和对象所发出的命令。但是到底如果这样说的话，到底圣经启示出来的内容有什么是不变的，有什么是可变的？上帝的命令有哪些层面是不变的，哪些层面是可变的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希望通过路加福音三章十一节的这个的命令作为一个切入点啊，是来去做一个开始，就开头起头的一个思考。它不是一个全面的，因为限于那个我们的时间所限，限于我们的那个内容所限，是吧？一下子讲太多，整本圣经前后从前到后全部来捋一遍，那这个信息量也太大了，时间也会使用的非常多。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完全归纳型的一种论证，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好像是以点带面，用一个切入点来去开始去思想这个问题，并且透过这个切入点，我开始去提出一个我的观点，然后我们将来在以后的讲道的当中，我们继续会遇到类似的这些的经文和情况的时候，我们会进一步的补充，进一步的就是再继续的就讲的更详细更丰富。所以今天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的开始切入这些问题的一个的尝试啊。那既然是以路加福音三章十一节为这个开始，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上次答应大家说的，就是施洗约翰说这句话发这个命令的时候的那个社会背景到底是怎样，也就是在公元一世纪前后。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他们整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情况啊？ 那根据现在的就是学者的那个研究我们知道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呢，其实它是整个社会，它是以大多数的农村社区供养着极少数的大城市这样的模式来运行的。就城市是少数，但乡村是大多数，而城市里面的那些的需用啊、经济啊，还有一切所需要的那些粮食啊、等等东西，都是来自于农村社区里面的那些人的那个劳作，以及从他们那里收取的税收来维持的啊。所以你发现当时散布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占绝大多数的是大概有100个这种农村社群，而这些农村社群其实跟我们中国古代的情况挺像的，它都是一种大家族聚居的形式的，就是几代人一起，然后住在一条村子里面，然后大家彼此合作来进行农业活动或者一些的手工业的活动。就是家族聚居而成的一些的村落，然后这些村落通常也是半自治的形式的，就是他们自己在乡村里面有自己的一些的长老，有自己一些的就是管理的人来进行的管理，那只有在那些大城市里面，就是凯撒利亚，耶路撒冷，是吧？还有那个，马赛大，这个是当年好像是大希律建的，这些的城市里面就会有这些才会住着那些的贵族，才会住着那些统治的阶层的人，而这些统治阶层的人在当时主要是什么人呢？第一个是希律家族，这是罗马皇帝找过来就是作为傀儡王的。统治着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就是有犹太血统，但是不纯啊，在正统犹太人看来，希律的犹太血统是非常不纯的这样的一个的人物啊，就希律家族，他的家族统治，然后另外一个统治的是罗马总督，我们都知道了，圣经里面说的比拉多还有一些呢就是祭司的阶层，就在圣经里面也经常出现祭司文士。有时候有一些法利赛人也在一起，就是相提并论啊。那所以这些是当时就是在社会当中的上层的人，而这些的希律家族、罗马总督跟祭司阶层，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呢是比较，你不能直接说谁是谁的上级，但是呢又有那种就是相互的关系。相互影响或者相互制约的关系。我们知道罗马总督比拉多是在大希律时才派到就是犹大地区来做总督的，在大希律时之前没有罗马总督派到那个犹大，那个之前都是直接用大希律一个人来让他来统治着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区然后大希律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几个儿子就分封了几块地，可能犹大这块地方，他们觉得当时的罗马皇帝觉得就是不太放心，所以还是直接派了一个总督，就是比拉多过来去管理。这个我们可能是会比较清楚，但是有一条线我们可能就不知道的一点就是，原来这个祭司阶层啊，我们之前可能以为啊，他们应该是按照旧约的律法，就是那、啊、做应该是亚伦的后裔是吧？承担这个大祭司的职责，然后呢，应该是这样也就是一直传下来的吧？但当然了，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知道，那亚伦的那个年代，由亚伦的后裔一直传下来，肯定也是亚伦的后裔，也是有很多人嘛。所以，这个到了那个公元1世纪的时候，其实这些的，可以做亚伦后裔的那个祭司的家族，就有好些的祭司的家族， 那么在这些祭司的家族当中，找谁推举谁出来做大祭司呢？这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罗马可以有机会插手的一个问题。所以在那个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从大希律开始，自从罗马帝国就是管这个巴勒斯坦地区之后，罗马帝国就让大希律来去选择大祭司，然后大希律呢就在当时就是几个的那些的祭司家族当中啊，他很有意思的，他很会玩政治，因为他不是直接从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那个大祭司的家族里面去找那个大祭司的接班人。他是从埃及，就是散居地的犹太人，在埃及那边的犹太人，在以前巴比伦地区的那些犹太人的祭司家族当中来钦点一个大祭司。这是为了可以让那个大祭司没有本土的那些的那个势力，容易让方便他控制啊，这就是大希律他钦点这个大祭司背后的一个的心思。然后在大希律死了之后啊，就轮到那个罗马总督本丢比拉多来去，就是监督这个。当时有四大祭司家族都是比较有那个，比较有这个名望，可以就是承担大祭司的职责的。所以大希律死了之后，就由罗马总督比拉多来监督这个四大祭司的家族来轮替。所以呢，你会发现，其实原来即使是管理圣殿以及圣殿的敬拜的这个祭司阶层在这个施洗约翰的时代，其实也是受着罗马的那个势力啊，罗马的那个力量政治的一个的影响干预的。所以整个在就是耶稣的和施洗约翰这个时代，代表着罗马帝国统治的力量啊，就是希律家族、罗马总督以及祭司阶层，而这三者又在一加加在一起呢，他们一起负责什么呢？向平民百姓征收税，就是各种的税费，各种的税费。那譬如说，按照犹太的信仰的话，要交11税，是吧？收成的1/10要献到圣殿里面。那除了11税之外，还有其他别的一些的奉献，譬如说，建圣殿要用的那个钱，是吧？这些献殿献呃，就是一种奉献，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奉献。那除了在信仰上面你要交这些奉献的钱之外，你在你的那个平常的生活当中啊，那个罗马帝国还会继续向你收其他的一些的税款。然后还有，除了税款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叫什么？叫罚金。这个什么罚金是什么东西来的呢？就是罗马，你们犹太人曾经就是叛乱，去抵抗罗马，然后后来呢，你这个叛乱呢，被我们罗马人给平下，就是平息了。那我们是吧？我们花粮饷，花那个军队是要发工资的吗？我们花了就是消耗了很多来去，就是平息你们的叛乱，所以你们叛乱之后，你们其他人就要交这个罚金来去补偿我们罗马军队的，就是的损失啊，所以这是罚金啊，11税，各种的奉献，各种的税款，还有罚金等等等等，这些税费加起来多到一个程度是什么呢？就是有记载说，曾经有几年是所有收成的1/4都用来交税，那当时的国家不是福利国家呀，你交了税的话，那些税不会像今天那样子是吧？用来提供给你什么医疗服务啊，或者免费的那个读书啊，或者失业保险啊，诸如此类的啊，那些税费交上去了，就属于权贵的，属于统治阶级的，跟你们就是平民老百姓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啊，当时的那个犹太人，他们是就是犹太的那个底层的这些人啊，农民、渔夫、手工匠人啊、 仆人等等这些的普通人，他们的那个生活的压力、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在这种高税费的压力之下，他们本来其实已经是生活是非常的困难，但是有时候天灾一来，又或者自己的田地果园这一季啊失收的时候，那他们就有可能不但自己没饭吃，还可能交不起这些税款。而交不起税款是很严重的事情啊，罗马士兵随时可以把你就是抓走，甚至你就是扔到什么监牢里面，不一定出得来。所以呢，很多人在遇到这些的就是天灾荒之年，又或者是自己那个田地果园失收的时候，他们交不起税费的时候，他们只能向他们同胞里面有权有钱的人借高利贷，就是譬如说一些的祭司啊，或者一些的就西律家族以及家族之下的一些的他们的官员呢、所以这些农村社区里面的这些底层的人，他们本来已经要交很多税费，非常的生活非常艰难，然后再加上不小心借了高利贷的话，就他整个的这个生活就更加糟糕。基本上他为了还钱，除了干农活之外，有时候还要到那个城市里面打一些的散工啊，然后有时候在城市里面站一整天都未必能拿，就是找到一个工作的机会啊。也许他差不多快下午快傍晚的时候来，才很难得的得到做一点点工作的机会，赚一点点钱来补偿一下他就是还的那些高利贷的利息。而如果连打工他都还不起这个债务的话，最后他们只能是放弃自己的田地然后逃亡。所以呢，在当时的情况，根据学者的研究，其实整个的社会是面临着一种很大的一个就是经济，因着这些的经济的剥削啊，面临很大的一种社会解体，农村社区解体的一种压力。很多农民他活不下去了，有地也种不了了，欠了债有地也种不了，也走了，或者面对各样那样的困难，没办法好好的生活。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时候，这个时代的那个以色列人啊，我们就是古代中国古代不是有首诗吗，是吧，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这个你会发现，昔日曾经万众一心从被掳之地归回的这个以色列人，这些本来是打算重建圣城、重建圣殿、重建圣名的这样的一群，就是在被掳归回的时候非常充满理想和抱负的这样的一群的以色列人，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慢慢又分化成各种不同的利益的群体，之后又再次的出现旧约先知所曾责备的那样的一些的彼此的同胞之间的剥削压迫，以及对穷苦人的冷漠。所以在当时的以色列的普罗大众当中，他们就越发的去盼望这个旧约里面最大预言的应验。旧约里面最大的预言是什么？末世的降临啊，弥赛亚的出现，以色列的复兴，同时也是上帝审判和公义的彰显啊，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事情。对他们，在他们的想象以及在先知书的记载当中，这些东西都是联系在一起。末世、以赛亚、弥赛亚、以色列复兴、上帝审判以及上帝公义的彰显等等。他们希望啊，这个当末世来临的时候，这一切紧迫的问题，他们难以为生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而就在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出现了，耶稣出现了，他们讲到的信息正正就是宣告这样的一个的末世，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国度的临近。所以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三章九节里面，施洗约翰他就是他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 砍下来丢在火里。然后在三章十七节里面，他讲到基督将要来临的时候，他也说这个基督哈，基督的手里会拿着簸箕，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施洗约翰这些话都是在用比喻来宣告上帝审判的来临，而上帝审判来临的时候，也意味着上帝的公义很快的可以得到彰显。所以如果我们如果我们看那个路加跟路加福音三章的这些话平行的经文，就在马太福音里面的平行经文的话，那我们看到原来施洗约翰说的这番话，就说的这些审判的信息，原来最首先是针对着法利赛人和祭司阶层说的。也就是说他在施洗约翰在代表的这些就是社会底层的这些受压迫的人来去就是宣告上帝对这些在上的剥削者的一个的审判，而且他宣告这样的审判很快就会来临了，你们快快悔改。所以总的来说，施洗约翰他宣讲的信息有三点，就是第一个，上帝即将来临的审判；第二点，他同时就是我们看到三章约翰路加福音三章十一节里面呼吁的，你们要就是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如此。这里面就呼吁人在这样的上帝审判来临的这样的一种的就是紧迫或者这样的一个呢形势之下，我们要快点按照上帝的心意行公义好怜悯。这是他第二点的主要的信息。而第三点的信息当然就是同时宣告弥赛亚的来临，宣告弥赛亚的来临。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整个的一个的社会状况，以及大家为什么社会底层的人他们是会这么欢迎施洗约翰和耶稣啊，也期待着那个末世的来临，上帝国的来临。因为在他们在当时就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的受压迫受剥削的这样一种的那个处境的里面，而在这个处境之下，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来再来思想一下，就是路加福音三章十一节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这路加福音三章十一节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的社会背景底下呢，呼吁以色列人，你们要有怜悯，要彼此分享。而，如果我们来看看这个旧约的律法书的话，我们来看旧约律法书的话，你会发现旧约律法书的里面，从来没有哪一节的那个律法的条文是对于彼此分享提出这样的一种就是这么严格的一个的要求，就是两件衣裳要分给那没有的，就是意思甚至是你要主动的去分出去。我们如果纵观这个律法书里面的条文的话，关于分享的经文，我们所能找到的差不多主要是这个，就是在立位记以及生命记里面有生命记通常会有一些都是会重复立位记的内容了，所以我就把简洁的那个就是列出来就算了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些的经文。就是这里教导以色列人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不能割尽，田角要刻意的留下来，是吧？然后呢，如果在割的时候有什么掉在地上的也不要捡，为什么呢？因为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他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另一方面，关于安息年，就是每第七年，就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安息年。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 你不单单是自己享用，你要跟你的那个仆人婢女故宫，并且在你们当中寄居的外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分地的时候只分给以色列人的啊，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就人人都分了地了，按着你的那个男性的那个是吧？族谱来算下来，然后每一户男以男性为单位的每一户都分到地。但是你不属以色列的人，他是分不到地的。所以这里寄居的外人，在他们当中，就是那些是没有，你会说是没有生产资料的人，没有地的。而他就是这个在旧约的律法书里面就给我们看到说，哎，当他们就是每一年收割庄稼的时候，每第七年守安息年的时候，你要考虑。或者说要分享一些你的那个土里地里长出来的给他们啊，这就是律法书仅有的关于分享的一些的那个内容经文啊，你会发现要求并不高，就是你只要你稍微注意一下，你就可以做得到，也没有就是很大的难度的。但是在这个，所以在那个律法书里面哈，并没有像路加福音3章11节那样高的那个要求，而你会发现在律法书之外，你能找到的啊，但先知书我们暂时不算，只有一个是一处是以一处讲到这个分食物给穷人，那就是箴言书22章9节。而这一句经文，他说的是：“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为他将食物分给穷人。”你会看到，这里并不是一个命令，这里是一个带祝福的应许。就他并不是命令我们将食物分给穷人，他是用一种应许的方式说：如果有人愿意将食物分给穷人，他必蒙福，因为他慈善。啊，所以箴言书里面是用应许的方式来讲这种就是倡议或者说鼓励，这是一种鼓励，但是不是一个规定或者命令。其实，在旧约当中啊，律法书里面，诗歌智慧书当中，真的也找不到其他的就是更就是关于这个分享的这些的那个直接的一些的这样的一些经文。但是呢，最接近路加福音3章11节的经文，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58章。你可能，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分享过的以赛亚书跟路加福音之间的关系的话，你可能一下子又会，咦，就是又反应过来了，是吧？咦，怎么又是以赛亚书？对，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8章里面啊，就有过这样的一个一段话啊，它针对的是被掳时期的以色列人，先知以赛亚奉的神上帝的那个命令，然后向当时被掳时期的以色列人说这样的话，就说你们搞那些禁食祷告啊，其实在上帝眼中看来是没用的。为什么没用？因为你们一边的进食，但另外一边你们继续的行不义，继续的剥削你们同胞当中的穷人，所以上帝不听你们这样的进食祷告，然后就有了下面这一番话，就是从以赛亚书58章第6节开始，上帝说这个我就是上帝了。上帝说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这样吗？不是就要松开凶恶的锁链？解开恶上的绳索，使被压迫的得自由，折断所有的轭吗？不是要你把食把不是要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把流浪的穷困人接到你的家里，见到赤身肉体的给他衣服蔽体，不可逃避自己的骨肉而不顾虚吗？当然，这里的骨肉不是我们中文里面说的自己的儿女的那个意义上的骨肉，这里讲的就是。你作为以色列人，你看见你的以色列同胞骨肉啊，是你的同胞， 他们遇到这样的一种饥困的情况之下，难道你不怜悯他吗？难道你不顾惜他吗？啊，如果你们没有这样做的话，就是那你们的进食就不是上帝所喜悦的进食。而但如果你们这样做啊，这注意这个以赛亚书五十八章里面，一个是发出了这样的一种的命令，要他们照顾那些就是饥饿的人，但另一方面同时也给出了一个应许，对于这些在被掳当中的以色列人，他给了一个应许，就是当你们这样做的话，这样你的光就必突然发出像黎明的曙光，你的伤口必快快复原。以色列人的伤口是什么？就是他们背离了上帝的心意，被掳到外邦当中，不能继续的住在上帝应许之地里面，这是他们的伤口。那时啊，就当你做到那刚才我们说的上帝说的那些事情的时候，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如果你从你们中间除掉欺压人的恶，除去指责人的指头和恶毒的言语，如果你的心顾念饥饿的人，使困苦的人得到饱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升起来。耶和华必常常引导你，等等等等等等。后面你的子孙也必重建久已荒废之处，你必重建历代拆毁了的根基。这里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能做到这些的话，上帝会带领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归回应许之地，重建圣殿，重建圣城，重建上帝给他们的信仰的生活，就是重建荒废已久的、久已荒废之处，历代拆毁了的根基，就是这些。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整个的那个以赛亚书五十八章里面的这种社会的背景的情况，以及上帝在这种情况之下向这些的以色列人所发出的命令，跟路加福音三章十一节的情况都非常像。那不管时代背景，同样的都是同胞剥削同胞，同胞压迫同胞，压榨同胞啊，以色列人。然后这是社会背景相同。另外，上帝给的命令也是一样，叫他们去顾念饥饿的人啊。但具体的那个字句是有点不一样的。施洗约翰只是说，就是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如此。但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就讲的更丰富、更具体啊。你甚至要把穷乏人接到你的家里面那但整体来说，这两者是最相似的。所以从这里面的梳理，我们想说明一点什么一点呢？一点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从刚才的这个寻找这些关于分享的经文啊，旧约里面关于分享这个经文，然后从律法书到箴言到以赛亚书，就属于先知书嘛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梳理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一点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原来律法书的字句本身，就是摩西五经啊，创出立民生啊。律法书的字句本身并没有穷尽上帝全部的旨意、全部的心意，所以你会看到以赛亚里面所讲的要求的东西，在律法书里面是没有要求的。但是上帝在以赛亚的时代，在施洗约翰的时代，他觉得有必要透过这两位先知提出更具体的、更进一步的这些的那个要求和命令啊，所以他就提出来了。所以律法书的字句并没有穷尽上帝一切的所有的旨意，律法书只是为关怀穷乏人开了一个头你想想，按照律法的那个规定，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律法的规定，以色列人其实每一次开开心心的收割庄稼的时候， 他们不但要自己开心，他们同时要想到说，诶，我割到太快，割到前脚了，那我这里不要割了，对吧？然后我割的时候，我发现，诶，掉下来就是那些那个麦穗哈，是吧？掉在地上，诶，我们可能就是第一反应就想捡起来嘛，掉了就想捡起来，但是诶，不行，不要捡，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律法教导说，我们要留给那些穷人，留给那些寄居的，让他们可以过来捡，让他们可以过来，就收集起来吃。年复一年，在这个收割的庄稼当中，每一次收割的时候，他们都要就是都被训练，要在做自己的这个收成的时候，开开心心的收成，丰丰富富的收给自己的时候，想到别人。想要留给别人，而每7年的安息年的时候，第7年安息年的时候，他们那个地里面长出来的东西，不是只是我的地，所以全部都是我的，而是还要给寄居的一起分。他的仆人、婢女、雇工，这当然，仆人、婢女他肯定要给的，因为是属于他家里面的人嘛，是吧？就一起生活的。但是雇工呢，已经不是跟他同一家里面生活的雇工就是来过来做事情的时候才过来的，然后寄居的就更加不是跟他一块生活的，但是同样的，他在安息年地里面所出的也要跟这些人分享，不是只是考虑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们说，在律法书的里面。其实是用着一种在日常生活当中最简单的事情，润物无声的，将一个关怀穷人的种子种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他的要求只不过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很轻易的可以做到，但是上帝心中最理想的状况，当然。不只是远远不只是这个律法书里面所这个条文，律法书的这些条文字句所要求的这么低了啊！上帝心中理想的状况比他高远得多，只不过律法书是他在他的律法书就是颁布的那个时代当中，他作为那个时代的时候一个比较可行的一种设定而已。我们就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的那些一些的神学家，也都意识到说，律法书旧约的律法书，从字句和条文的层面来看，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东西，它并不完美，很多不完美，很多时代的烙印、时代的限制。你譬如说，他讲善待丈夫，但却没有禁止，就是把丈夫。就是收为奴隶，他只是保护了以色列人的奴隶在七年的时候可以得自由，但是他并没有保护，没有将这个保护延伸到所有的奴隶。他可以让男人休妻，但是没有允许，就是没有提文呃没有没有条呃条文提到说女人可以休丈夫，等等等等，反正你仔细的去看，你把旧约的律法跟今天的法律比起来。你会看到很多的时代的局限、时代的烙印，因为上帝自己在《申命记》里面说得很清楚了，我只是给你们的，就是透过摩西说，我当时只是给你们的，并不是在天上的东西要你们去天上去取，都是在地上，在你们嘴边，就在你们身边，你们可以做得到。所以律法书。它在它的外形上面，它在它的字句上面，它只是好像一棵树苗，它并没有包罗万象，并没有穷尽上帝一切的心意。但这个树苗里面有 DNA，它有那个上帝律法背后的那个精神，使得这个树苗可以慢慢的改变，成为就是不断的被丰富，成为一个更大的一棵树，你就像杨树苗可以长成杨树，柏树苗可以长成柏树啊，所以它有这些上帝这个精神和 DNA 在它里面的时候， 在他之上 所发展出来的东西就继续的沿着上帝的心意。而我们看以赛亚书58章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和路加福音3章11节里面施洗约翰所发出的命令，我们就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就是这些命令其实是律法书这棵树苗这个种子这 DNA 慢慢的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发展长大的其中的一个阶段性的表达。它比原来的小树苗的要求 要多的多的，也就是 要大的多。但它仍然是从那个树苗长出来的，它的 DNA 它里面上帝律法的精神是一致的。虽然以赛亚书跟路加福音里面的那个字句的要求跟律法书字句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它底下的那个精神是一致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到就是到最后收尾，慢慢总结一下我们要想讲的东西。就是如果你能接受刚才我最透过这个关于分享的这些经文然后看旧约里面的那些就是这个的分析的话，你能接受刚才的分析的话，那么请你看看现在这样的观点其实是不是可能更合乎就更合理。我们这样来看圣经以及圣经当中的命令的话，会不会其实是更合理，就是上帝对我们当代人发出的命令其实并不囿于圣经的字句。但不只是我们当代人，我说肯定是指每一代人，上帝是不断说话不断发出他的那个命令。上帝会按照他在圣经当中启示出来的关注和对世界历史的最终的目的，这一点是不变的。上帝 的关注，关注什么人，关注什么群体，关注什么问题，这些上帝没有变过。他对整个世界历史最终的目的，上帝也没有变过。但是命令的形式，命令的字句，是可以在新的环境当中给出新的形式的。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路加福音3章11节以及以赛亚书他们是属于什么情况呢？他们是属于对他们是在律法的字句里面，在律法书里面是没有的，他们 比律法书加添了一些的东西，但是所加添下来的幸好也没有跟原来 律法书所讲的东西有什么很大的冲突，没有冲突所以这个例子相对是简单一点。但是还有一些例子我们将来会看到以后我们讲到的时候尽量也会就是也到时候也会提出来，就譬如说耶稣有些的教导他就是针对律法书里面的字句做了一些的修订，而这个修订是有加也有减的，有加也有减的所以当我们说这个上帝的在当代发出的命令并不囿于圣经字句的时候，是有可能加有可能减。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要把握的一点，就是所谓的精义跟字句的关系精义是在字句里面，但精义不囿于字句。我们中国人常说神和形有神有形，神在形中，但神不限于形。所以上帝依然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但不意味着上帝永远重复着跟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一模一样的字句。死的字句不能代替活的上帝，只是记录过去记录历史的那些文字也不能完全等同于今天仍在说话的真神以及真神今天将要说的话。所以形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有同也有异。如果我们只是注重它的形，注重它的字句，而失去了神，失去它的精义的话， 那我们的那个基督徒的那个对上帝命令的思考就有点接近法利赛人。应该，或者换一个比喻来说，圣经的字句其实只是一个路标。圣经的字句只是一个路标，它要把我们指向的是上帝更高的心意和律法的精神，而我们基督徒的伦理和道德的追求，不是以字句为限，不是以字句为最终的那个准则，而是应该是以上帝在字句之上超越字句的那个不变的心意和精神为目标。那这个讲得很抽象哈，那我们最后用回今天的那节经文的那个例子来说明，就是路加福音3章11节里面，我们用那段例子来说明一下刚才讲的这一大堆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哈，我们刚才之前提了，已经说，路加福音3章11节那节经文的那个背景，就是它是上帝在那个权贵剥削平民，使这些平民连生存都有困难的情况之下，发出的一个的要求，有2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如此行。那他当时的情况是，那些人连活都活不成，那些穷人在生存线上下挣扎，上帝发出了这个命令。那么，如果我们今天面对的情况，我们今天面对的德国的穷人，他们未必个个都是在生存线上下挣扎，他们未必每一个都流落街头，然后即便流落街头，也未必每一餐都是食不果腹，对吧？因为我们今天在德国里面的所谓的贫穷，有时候只是相对于中产阶级的收入而言的，相对贫穷。就是说，有一些人他的收入仅仅够他基本的生活，然后没有多余的钱进行一种娱乐，或者是健身，或者是进一步的身体的发展，或者有孩子的话，他们没有多余的钱让孩子看电影、吃零食、去旅游参加这样那样的一些的各种的学习班，或者是什么的课，对吧？所以，那我们面对这些穷所谓的相对贫穷的人，在我们现在处境当中，面对这些人的时候，是不是就意味着，既然他们已经不是赤贫了，不是在生存线上下挣扎了，那是不是我们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执行路加福音3章11节的命令呢？那又或者说，如果我们觉得要执行的话，那是不是我们仅仅是分衣裳给他们？分食物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当我们意识到说，哎，上帝原来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命令是不囿于圣经的字句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其实上帝有可能叫我们多做，也有可能叫我们少做。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这当然是我对上帝的那个心意的一个的解读理解。如果说我们透过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新旧约一些关于分享的这些经文，对我而言，我会意识到，我会理解到说，原来上帝是关心贫穷人，而这个关心背后，他同时会担心社会不平等造成的人对人的那种的，就是依附以及剥削。那如果这样的话，在今天我同样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上帝会不会希望我，或者希望这个社会去想办法减少社会当中的不平等，以至于可以减少人对人的依附？那如果这样的话，上帝会不会为那个会不会觉得也会赞同说，为一些的相对贫穷的家庭、难民的孩子？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或者旅行的经费，让这些孩子可以不会输在起跑线上，提前预防、提前减少未来社会出现的不平等。而在这，所以我都是说，这些都是在我的解读里面，我可能会这样想。 当我知道我不要囿于圣经的字句来去领悟上帝的精神的时候，我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一种的思考。而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意识到圣经的律法或者圣经当中的命令只是路标的时候，我们很自然而然的从解读圣经会最终走向祷告。因为你不管怎么解这个圣经，最后你只是领会一个精神，但在今天我当如何做并不囿于圣经过去所曾提供过的例子，也不囿于圣经所写下来的这些字句，有可能上帝要我做的是不一样的形式的事情。所以很自然的我必须要祷告来求问上帝啊，你想我做什么。这种祷告祈求不仅仅是求上帝给我什么东西，而是求问上帝你的心意，上帝我怎么样可以贴近你的心意啊？是啊，上帝啊，我看了你过去的话语，我看懂了，我在圣经当中看懂了你的心意，看懂了一点点吧，或者就不敢说全懂是吧？啊，但我今天请你启示我，求你帮助我可以举一反三，可以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求你开我的眼，看我今天在我的生活里面，在我的身边当中怎么样可以继续活出你律法当中你的圣经的命令里面所延伸出来的那种精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区分这个经义跟字句的重要，以及当我们区分开来了之后，我们就会进一步寻求上帝对我们的就是今天当下的一个的启示和带领。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再最后一起做一个祷告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就是今天透过孩子的口可以就是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这里面有很多一些的很复杂的一些的关系，孩子的口不一定说得很清楚准确，但愿你的灵帮助我们众人可以明白这超越语言以上的那个你的那个心意和意思，好让我们可以更明白，也是更有一个热切的心在我们今天当下的身边的生活当中去不断的继续寻求你的心意，寻求你的启示，寻求我们应当如何去活出上帝你在律法当中，在整本圣经当中呈现出来的那个精神，让我们可以贴近天父你的心意，可以与你同工在这世上参与到你向这世界的那个工作的当中。我们仰望祷告，愿你继续的赐福带领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